上文书我们说到周云清马到蔡京大营，蔡京假公济私，要把他推出辕门斩首。周云清刚被推出辕门，就听到哒哒哒哒哒哒哒马蹄声响，暮色之中但见两人骑马飞奔而来，来到营前飞身下马。云清眼睛尖，一看是自己父亲和未过门的媳妇，这又怎么回事呢？原来这天中午张的父女干等半天，周云清没回来。张明灯一响，周云清是变心了，哄骗出关一走了事，没来由骂了女儿几句，都是你呀，硬要招他为婿，现在可好，扁担滑脱两头空，哈斯玛不会放过我这个老头，周同不要你这个儿媳妇，我们在此还待得住吗？哎呀，赶快逃走去吧。张雪莲一口咬定，爹爹，周云清不是这样的人，要不然他走错了道，等女儿亲自去送您探个虚实，再一去留。事已至此，张同飞也只好应允，好，速去速来，齐丽丽逃往黄州，定生是非，吃了怕此关难保。于是张雪莲单人匹马出了关隘，在距此20里处找到了大宋的先行大营。这时候周同正在帐中召集众将部署取关事宜，只见外边跑进一名探马，结结巴巴的就禀报情况，报将军，什么事？营外来了一匹战马，马上坐着一名西夏女将，她是谁？她就是秦总小将军的姑娘。哎呀，看你如此惊慌，是前来讨战吗？
不是，是小的不敢说。
哎，语无伦次，说了不怪。
是，他说周大将军是他的老公公，他是周小将军的夫人，特来迎娶宋金，进取鸟川关。
周同一听发愣了，赵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得，等问明了再说，就要姑娘觐见。张雪莲走进帐内，顿即匍匐在地，媳妇张雪莲拜见先行将军公公。周同朝下面一瞧，姑娘虽然是西夏荣光，脸孔腰身长得非常俏丽，心中有几分明白。姑娘请起，本先行尚未见过你，怎得如此称呼？你来找我又何事啊？张雪莲自幼西夏长大，生性直爽，起身便把如何擒云清，如何有父亲出面做法联姻，如何放云清出关前来迎接先行大军的事全说了。先行将军公公，云清出关半日未见回音，我父恐黄州下兵前来问罪，让我速来问个明白，若迟了恐关隘难保。周同听完喜忧交集，喜的是张家妇女大义，不费一兵一卒取得了鸟川关，这对攻取黄州无异于打开了一扇大门，忧的是自己的儿子临阵收妻，此乃军法不容。云清至今未归，难道畏罪潜逃？但他不好当着姑娘的面把这话挑明，以免冷了张家妇女的心。沉吟片刻，承蒙张老将军和小铁大义献官归宋，为我宋朝立了一大功，我当禀过元帅进行犒赏。这是先行副将周云清至今未见回营，难辨真假，能否烦请小姐与本将军一起前往后营觐见元帅，一同商量进关事宜？好是好，只是我们这一来一去又得半天，这哈茨玛进了鸟川关怎么办？还请先行将军公公定夺。
小姐啊，此忧有理啊，待我亲笔草信一封，令我一名副将即去拜见令尊大人，共同商议守关拒敌之策。于是他吩咐林冲领3000人马去取鸟川关， 再要栾廷玉就地守住先锋营，等待元帅大军人马赶到。周通本人带着张雪莲飞赶回来面见蔡京，没想到却在辕门之外见到了正等受刑的儿子周云清。张雪莲一看自己的夫君绑在辕门之外正待斩首，惊的是魂灵出窍，飞身下马，这不顾一切跑上前去，一把就抱住了周云清。相公啊，你找得我好苦，你这是怎么着？说完抽出宝剑就要割去绑绳。周同是赶忙制止，啊，小姐，万万不可如此，没有元帅设令不能自行松绑啊。转过脸来他一看周云清，儿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周云清见到自己的父亲和张雪莲一同前来，就知道联姻县官之事，先行将军已然明白，就把自己回营报讯，走岔道路遇上军师，硬说他是勾结西夏前来炸营开刀问斩的经过就说清楚。周同叹了一口气，啊，这也怪我刑天对你少有关照，这种大事你不回营同我商量，临阵收妻，你犯了军规呀。周云清毕竟是年少气盛，听父亲这么一说还有点不服气呢。爹爹，可我不费一兵一卒取了一座官呢，这个大功还抵不了这点小罪吗？哦，一句话惊醒梦中人，对呀，可以来个将功折罪呀。于是周同对行刑军师说道，郡令，凡你暂缓行刑，待我先见过军师大人再做商议。张雪莲不放心，非要守在周云清的身边，周同只好在他耳边如此这般指点了几句，而后一人来见元帅。蔡京正在帐里面等待外面斩起报来的消息，忽听军兵来报，报先行将军周同求见元帅。哎呀，蔡京不由得大吃了一惊，奇怪了，我斩周云清的事情怎么被周同知道了？好，他要来我要听听他说些什么，命他进来。是，周同进了帅帐，深深一揖，军师大人在上，末将有礼了。周先行，你不去攻打黄州城来此作甚呢？周同闭口不提周云清问斩之事，笑容满面，啊，特来向元帅报喜。哦，喜从何来？有那淼川关汉人守将张鹏飞愿向元帅县官投降，这岂非一大喜事？哦，先行将军不愧是沙场老将，不费一兵一卒轻取一官，为朝廷立了一大功。禀元帅，这不是末将的功劳。哦，那是谁的功劳？是军师大人的功劳。蔡京一听懵了，什么？我的功劳？此话怎讲？周同侃侃而谈，禀军师大人，昨日我派出先行副将周云清前去取关，先打败了张鹏飞，后不慎为张雪莲所擒，张鹏飞欲将周云清斩首示众，以报一枪之仇。先行副将面不改色，大声回道：“要杀要剐，细听尊便。只待我大宋代皇西征北路大元帅蔡京大军一到，准叫你们西夏玉石俱焚，片甲不留。”那张鹏飞一听蔡大元帅的名号，吓得脸红惨白，手脚发抖，连忙亲自为云清松绑，设宴压惊，说他本是汉人，只要蔡大元帅能保他全家身家安全，情愿县官投降，还硬要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周云清，以表示归宋的诚意。先行副将说，既如此，我得回营去禀报先行将军，再转报给蔡大元帅，他 他们同意了，我才敢答应你们。就这样，他们把云清放出关来。三军闻听此事，他们都说这次能够不费一兵一卒取得一座关隘，全是元帅的威名，军师的声望，这岂不是大人的功劳吗？嗯，这个人啊，就怕被人捧，拍马屁谁都愿意听。蔡京被周同这么一捧呢，哎呦，犹如天降甘霖，乐得两个眼睛眯成一条缝。您再看，冷面孔，多云转晴，变了个样子。但是他仍然不放心啊。这周同怎么知道周云清到了帅营啊？莫非在诈我不成？哎，周将军此话说的不无道理。虽说本帅威名赫赫，实是托庇皇上龙威才以至此。只是张鹏飞既然诚心献官，为何不见周云清同他一起前来参见本帅呀？周同心想，哎，奉承拍马的确具有刀枪之功力，这样吧，我啊妹妹良心，我再灌他一碗蜜糖水。哈哈，军师大人，张鹏飞说蔡大人乃是天朝贵人，他当亲自扫榻以待元帅。可是等了半日未见大人驾到，实在不放心，就派出自己的女儿张雪莲亲自前来迎接军师。张雪莲何在啊？就在辕门外候令。为什么不同他一起进来面见本帅？他气得不愿进来啊？为什么呀？到了辕门口，他见到有人绑出斩首，一看是他的未婚郎君周云清，说是因为与他联姻投降了西夏，才遭元帅问斩。张雪莲一听气得要命，说早知元帅这么做，他们就不献官了。哎，别不献官呢，献官归献官，周云清这是临阵收机，本帅按军法处置，难道本帅不该斩他吗？末将说不清楚。那好，周云清暂缓行心，唤张雪莲进来，待本帅亲自问他。不一会儿，张雪莲就进了场，只见他粉脸含嗔，泪迹犹存，恰似一只梨花春至雨，楚楚动人。蔡京至此就知道张鹏飞县官属实，但是君无戏言，斩令已出，怎么能轻易放掉周云清呢？张小姐，你赴县官一事，本帅详情已知，我当奏明当今皇上予以封赏。只是这周云清嘛，临阵收妻，犯了军纪，本帅深难饶恕啊。启奏元帅，我说元帅您办事不公道啊。我如何不公道啊？自古军法有将功折罪之说，我县官有功，他收妻有罪，我们俩合在一起将功抵罪，岂非无功无罪？元帅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？哎呦，这个张雪莲可厉害，开门见山，直指蔡京。这个蔡京被小女孩一指责，说不出理来了。本来嘛，他没什么道理。见到了好一会儿，想了好半天。哎，据先行将军禀报，你们是因为听到本帅威名才献官，这功劳怎好归在周云清的身上？元帅大人，一点没错哎。但若非云清从中搭桥，我们怎会轻易献官？我们献了官，把此功送给元帅，我和云清成了无功无罪之人。大人，你不分青红皂白去斩无罪之人，难道这公道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如此说来倒是本帅的不是了啊。蔡京啊，被姑娘巧嘴说得浑身轻松，乐不可支，心想周云清对我可真是忠心耿耿，得了，送个人情吧，让他们死心塌地听命于我 哈哈哈，本帅同意你们县官，你和云清之事也就这么定了。谢大人。张雪莲这才笑盈盈地走上前去磕了一个头，周统心头一块大石也算落下，赶忙拜谢。哎呀，感谢元帅大义，请元帅整顿人马，进军淼川关吧。
好，
传令三军进军淼川关。当晚蔡京威风凛凛兵进淼川关，张鹏飞与周同众将领一一见过，大摆筵席，着实热闹了一番。周迎清与张雪莲由蔡京做主，洞房花烛就成了夫妻。从这件事情上面也可以见得蔡京这个人心机有多么的细腻，有多么的狡诈，有多么的繁重。一夜无话，第二天天刚刚放亮，就听得淼川关城下炮声连天。探马来报，黄州平章哈茨马带领数万人马前来骂阵。蔡京一听，心里面砰砰直跳，脸色又变黄了，害怕呀，怎么才安稳了一天，人家就来打了？赶忙把周同喊来，碰到大事也只能找这位英雄商量。周先行，下兵大举来犯，如何退敌？周同胸有成竹，人家不怕，上阵打仗就怕这个，那行吗？元帅，我早已估计到黄州之敌前来犯关，昨晚已令林冲领3000人马前往黄河道上埋伏，我让他等待时机攻取黄州，又命栾廷玉领3000人马去黄山口扎营，一组黄州敌军逃回西夏。现在请大人城楼观战，我当亲战哈斯马，如我兵败，元帅可闭关谨守，再寻破敌之策，如我取胜，元帅则可倾所有兵力直捣黄州城。
好，周先行，本帅将为你亲自观敌料阵。
咱们回过头来再说黄州平章哈茨马，这个人武艺十分出众，力大无穷，而且呢他的兵器是一杆120斤重的金背砍山刀，无人能敌啊。所以这个人生性高傲透顶，不把旁人放在眼里。听到齐丽丽的禀报说张鹏飞招婿县官，气得哇呀呀暴跳如雷，不问3721，让齐丽丽带路，领着3万人马直奔淼川关杀来。远远看见淼川关上飘着宋军旗号，走了进来就见一位头戴乌纱帽、身穿红蟒袍的大官洋洋得意坐在城楼之上，两旁排列着全副戎装的宋将，旁边一面大旗上绣一个斗大的蔡字。哈茨马不认得，问齐丽丽：
哎，齐丽丽，此乃何人？
禀报大都督，没见过，看他那副凶相不及威吕。
哈都督，你要担心周通啊。
哈茨马一听，哦，这个人不是周通，指着蔡京破口大骂：
哎，城关上宋家无名的错鸟，苏将周通和潘将张鹏飞还有他女儿昆宋某家退出关来，若有一个不字，我拿你这个无名的错鸟的脑袋来见。
蔡京一听这个人乌里哇啦说外语，气的是面红耳赤，浑身冒火，但见他一挥令旗，一彪人马当头一将，年纪40有余，身高8尺开外，膀阔腰圆。齐丽丽一看，吓得是金酥骨麻，哎呀不要命啊，周蛮子周同来，赶快闪吧。他一边喊一边就跑了。
这哈斯曼一看，这什么人呢？人家还没打呢就跑了，你跑了我不能跑，一代战马鱼
炸来的，我去走门子吧。某家特来拿你的手机向二郎主报功。
对方大将军不慌不忙在马上一拱手，哈都督哈平章请了，我乃是大宋征西先行将军周同，想此淼川关乃我大宋疆土，岂容你西夏再次蹂躏，我望你早早退兵平息干戈，以免生灵涂炭呢。
哈茨玛听完，看看周同手中那杆细长的水波亮银枪，还顶不上自己大砍刀一半重，哈哈大笑：“
哦，啊啊啊啊啊！周蛮子，你的名字整天在某家耳中呱噪，还道你有着三头六臂不成？却也平常。我说，你若是想……”走走把张家妇女连同你的儿子和来请罪，不然你看看毛家手中这杆大砍刀吧，哈哈哈哈。
周同举目细瞧，心中微微一惊，只见这员番将长得龇牙咧嘴，犹如金刚，身高丈余，腰宽三围，横眉竖目，一脸杀气，手中那杆纯钢打就的金背大砍刀有丈八之长，碗口粗细，心想此人乃是力猛之将，难以力敌，但这个人太骄狂太狂妄，看来我要一巧破之，把他赶入我设下的陷阱，大喝一声：该哈斯玛，休得猖狂，你看枪吧。身若枪道，已至胸前，哈斯玛举刀招架，嘡啷一声，周同在马上晃了三晃，哎呀，果然厉害！哈斯玛一见，狂妄的不可一世，
嘿嘿，叫你认得毛家的厉害呀！
举起大砍刀，擦擦擦，一马三刀，就想把周同劈下马，哪知道周同只是闪刀，也不还枪。等到对方又一猛刀落下，急速举枪往大砍刀上面一逼，使劲一压，这叫做四两拨千斤。哈茨玛更是怒不可遏，哇哇怪叫，使出生平之力托起锁压之枪，谁知周同枪尖顺着大砍刀的刀柄朝上面一滑，突然抽走，哈茨玛又是用力过度，空耗了千斤之力，一个趔趄差点稳不住身子，两记空力就使得哈茨玛元气大伤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赶快聚气凝神，取刀再战。这时在城楼之上观战的蔡京见两个人杀得厉害，又见番将英勇无比，生怕周同输了自己的性命难保，命令军师来呀，把金鼓擂响，不胜不开关。刹那间金鼓急敲起来，鼓声大作，鏖战更酣，两将又是杀作一团，尘土飞扬，遮天蔽日，周同要枪挑哈斯玛，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